来来来，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到我们现场了。
哎，大春兄，
维新啊，
哎，
这天文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你看开始很久了，好像啊，从
接近尾声了
啊，春分到冬至马上就要结束。哎、我们等会儿，我们先不讲天文年，
哎，
我们先讲大选好了，
好，
你大选参与了没有？
没有参与、
啊。你跟这都没关系，你不是你户籍不是在新竹？
我在户籍在桃园啊。
哦，那你没有回桃园投票？
我去垦丁了。
到垦丁投票了，
哎，对对，
啊、哎哦，桃园涉及可以在垦丁投票，怪不得垦丁输成那样。
哎呀，对对对、啊，前两天实际上是去了垦丁的天文台。
那、哎、垦丁到底输了还是赢？
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垦丁去，然后带着我们的学生，其实台湾大学的学生在那边有个户外教学、啊，也蛮有意思的。
嗯，
难得哎，难得看到了木星啊。
嗯，
虽然说我们说天气不稳定，
嗯，
在礼拜六的晚上上半夜透过望远镜看木星，
是，
而且这四个那个伽利略卫星啊，
嗯，
你看它那个样子啊，通常木星旁边可能左边两个，右边两个，
对对，
或者一边一个，一边仨，像那鹅牌、
嗯、啊，鹅牌，
或者
幺蛾配长三，
幺蛾配长三，
嗯，
哎，结果那天呢，四个都跑到一边去了，
哎、
我第一次这么看到，
啊，你也是第一次，
我第一次看到木星旁边四个伽利略卫星在一边的，
是、嗯
嗯，通常我们看到两个两个，一个三个这样子的，然后看得好高兴，学生都看得好高兴，
嗯哼，
呀、yeah, ，我想除了这个之外的。真有意思，我们在那边做两天一夜的户外教学，
天象市井，
而且这个时候啊、
嗯、
不市井了，这个时候呢是最美好的时候，怎么讲，因为天黑的早，
哎嗯，
所以晚上六点半啊就其实走到外面看夜空观测，西边就是夏季大三角，
嗯哼，
夏季星座的重要的主要的几个星座就在西边了哈、
啊、
然后呢中天头顶上面秋季四边形，飞马座，
秋季四边形，
飞马座跟那个仙女座，飞马座一个脚拉出来就是仙女座，
嗯，
然后呢再往东边再等了两三个小时，
嗯，
猎户座起来的就是
八点钟左右，
冬季大三角八九点的时候，
嗯哼，
所以这个阶段是最美好的，可以看到夏季的尾巴，秋季的正当中，然后呢再晚一些看到冬季的星座。
是我们这今年除了看星星以外，
哎，
你到垦丁去还有其他的什么任务吗？
那其实到你说普选，没普
选，就是拉不回来了。
对，其实我们在那边是三一学堂上课了。
啊，对了，我就是要听这个。三一学堂乃三一，
其实
Trinity
不是 Trinity， 不是剑桥大学的 Trinity College 了。嗯、我们这其实是十几个大一的学生
啊，
其实他们现在大二了。在大一的时候呢，台大有一门课叫新生专题讨论，
是，
然后台大找了十个老师呢，专门跟新生讲课的，晚上在宿舍。
啊晚上在宿舍，
晚上在宿舍，然后每个班不能超过25个人。
嗯，
哎，很有意思啊，因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让老师在课余的时间跟学生能够轻松的接触。
嗯，
哎，你不要想在宿舍是 pajama party 嘛，穿着睡衣下来啊。
嗯、
哎，咱们不错，被安排在女生宿舍
啊、嗯，
可以呢，在晚上的时候抬头挺胸、理直气壮的走到女生宿舍，这曾经是我们30年前的梦想。现在梦想终于达成，
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吧，三十年没有断过。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现在梦想达成，年纪不对了。
啊，
其实只是让咱们在宿舍里面另外辟了一区哈、啊，就是学习讨论区。
嗯、等一下，这个 Trinity 啊，不，这个三一学院，究竟它的学习目的、学习内容或者学习组织？可以做个介绍吗？
但这是从我们第一年的新生专题讨论衍生出来的、
嗯、
已经不是学校里面的课了，只是学生，因为他规定新生专题讨论一个新生大学四年只能修一门课，修一次
啊啊啊！
但修完了以后呢，我们在里面讲天文学家的生平，名字就叫宇宙中的寂寞心灵，
嗯哼，
谈15个天文学家的一生哈。那学生听完有觉得还蛮喜欢的，
嗯，
说老师，那我们下学期还要再聚在一块儿。
是，
哎，那可是这就不是学校里面的课，还是学校里面的小私塾了
啊、哦！
但是我很高兴，台大能够有这个环境，让我们在这里面哈。
嗯哼。
另外挑个题目，第二个学期我们挑的题目其实是历代重要的军事人物。
嗯，
我们是军人子弟，所以对军事人物会有一些起。
学校也支持这个活动，还是他要付钱？
倒没有，我们就等于
自费。
也没有自费，但不要费了。
哦，
就是借个场地，我们自己能够上课就是了哈。
嗯。
然后学生，我觉得这些十几个学生非常好。
嗯。
真的，他们思想意见很多，
嗯，
思想很精辟。我们甚至会讨论红蓝教授对台大医学院的讨论，因为我们那里面十五个学生里面就有一个台大医学院，就是那班被红蓝看的那班。
哦，他是鸡腿的还是简讯？
好像都不是。然后今年是第三个学期了，第三个学期我们讲的是改变历史的人物，
是
很好玩
啊、 但是你也没办法欢迎大家参加。
对，那其实是一个关着门在里面自己讨论。三一学堂还没讲清楚啊，这三个一其实是告诫我们的年轻人要避免三个一字开头的心态，
一发不可收拾
啊，不是，一步登天，
一步登天，
一夕成名，
一夕成名，
一朝致富，
这不是现在的主流价值吗？这三个、啊，
我们就是要避免让学生有这三个主流的心态，
okay.
让大家好好的扎基本功，忍受孤独跟寂寞，扎下基本功。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组织这么一个三不一或者三一学堂，是吧？
对对对对对，
你要自己学习嘛，哈。
对。
不要一步登天，不要一夕成名，不要一朝致富。
致富，对。
好。另外我们不要忘了，你每一回来都会我们介绍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这国际会议厅展望系列演讲，这个礼拜五是最后一场，
这个礼拜五的确，哎，对，秋季展望又到了尾声了。第八场是清华大学的核工系的教授，哎，现在叫系统科学系，以前的核子工程
啊，系统科学系，
以前的
核工系
、李敏教授讲核能，
讲什么题目呢？美丽新世界的驱动力是吧？
哎，对对，
我还记得，
你好厉害、啊！
美丽新世界的驱动力。
其实
我最近还看到这么样一个报道，说是在美国有这么一个实验室啊，一个六十岁的科学家，好像是叫 Morse， 要可能有机会发展成一个就是核融合的技术。
对呀，那个叫 cold fusion， 在正常温度底下做核融合的技术 ，cold fusion 冷融合。
嗯哼，
如果能做得出来的话，
是
那就太美好了。
那么是这个李敏教授讲的美丽新世界的驱动力跟那有关吗？
不是，李敏教授他讲的只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核分裂，靠核分裂的
一般的核能发电，
一般的核能发电。
嗯哼，
讲讲现在新的技术
是，
然后核融合这个技术哈、啊，从我们小时候就听说了，核融合已经在尝试了，大概50年。四十年到五十年就可以商业运转了。到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那个数字还是维持在40年到50年就可以商业运转。
还有40年或50年。
对对对。所以
那过去这40年到50年来，那些系统科学家们在做什么呢？或者他们的困难跟问题在哪儿呢？
在努力尝试，因为核融合第一个你很难促使它发生。我们只知道要极高的温度、极大的压力才能够有核融合产生。然后呢，怎么样把这个能量放在可控制的过程里面？任人取用。
是，
如果核融合这个东西从氢融合成氦，就在太阳内部进行的反应是人类可以掌握的话，那其实我们大概可以说解除了能源上面的压力了。
而且也解决了环境上的问题。那么杜拜可能还要再垮下去，是吧？
对环境上的问题啊，其实我倒比较保守。当然，你说氢是最干净的原料，海水里面我们就氢二氧一的水好多，
是
你可以从海水里面提炼的氢了以后来做成氦，通过核融合的方法得到大量的E=mc平方的大量的能量。
是，
但是当年铀分裂我们来做核能反应的时候，大锤兄或许也记得，那个时候核能反应刚刚有商业运转的时候，大家有多高兴。这么小的原料就能放出那么大的能量来，不用水力发电去破坏生态，也不用风力发电，也不用其他的发电，煤烧煤发电，空气污染，多高兴啊。但后来看到这个核污染还是一个问题，
是
那我们怎么知道等到核融合完工了以后，商业运转以后，会不会有其他附属的副作用？
这还是有可能有污染的问题。
不知道，这就是真的是不知道了。
好的，
对，
在过去两个礼拜里面，我记得是介绍过一个题目啊，那个是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的肖白忍博士所讲的定做完美的子女可能吗？
对，现在人类的基因图谱已经完全解密了。大春兄如果要彻底了解自己的前世今生，以前最早要花$100万，现在呢，很可能$1000不到，有找，
就可以知道
自己整个的基因图谱，几十亿的这个基因啊、碱基啊、排列是自己怎么排列出来的
啊？
然后看什么基因有缺陷。大春兄当然是没有缺陷的人了。
我了解你，我也了解自己，所以不需要花这将近$1000啊。那可是，这个定做完美的子女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还牵涉很多复杂的面向吧？
当然，最初你知道，我们现在看到了复制羊、复制猪、复制任何动物啊。然后，全世界现在已经有300万人是试管婴儿了。 就是你看呢，每年出生的这些小孩啊，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比例，其实从试管产生的，不
是
不是从试管爬出来的小孩，
不是，
就是他受精卵在胚胎的过程中，他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哈、
嗯嗯，
是人类可以去操作的。
啊、
这个礼拜的时候，那个受精卵的胚胎是在试管里面的，
是，
然后之后再植回到这个孕母的子宫里面去哈。
嗯，
但是像这样，这就叫试管婴儿了。很多人就弄个试管，然后把画个漫画，小儿从试管里爬出来，那是不对的。
是，
实际上都在母亲的肚子里头。但是呢，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科技了。
是，
300万人
。
复制人的话，哈，以后真的是基因图片都清楚了以后，比如说这夫妇两个人，
嗯，
长得挺帅、挺好看的，
嗯，
就是个不高。
对，
你把基因换一下，换个高的。
啊，
你要谁是显性，谁是隐性，自己去调整。调整完以后，你让小孩出现什么特征，他就出现什么特征。
所以还是会，技术上都还是可以做到的。
技术上可以做到。
那么这也是40-50年以后吗？
哎，可能更快。
嗯哼
，even sooner。
OK，
所以大家如果要定做子女的话，但问题是，肖白忍博士在最后强调了，爱因斯坦还是谁说的？一分的天才，99分的努力嘛。
嗯哼。
那一分天才可以看作是你把基因调整好了以后哈、啊
嗯，
你在最好的前提底下生下个小孩，99分的努力其实是后天的环境，
是
环境，
也就是激发他、刺激他，不断的有锻炼的，能够忍耐锻炼的，或者甚至忍耐那种单调的锻炼的这种能力，是吧？
哎哎，你说三一学堂吗？
对，是的，不要一朝成名啊，一夕成名，一朝致富，跟一步登天，
对，不要老想着这三件事情，
嗯、
对。
哎，对了，我们还有一个全球天文年的闭幕活动，哎呀，不容易啊！从春分来到了冬至，
哎呀，搞天文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都挑这种大节气来办活动。春分的时候，在中央纪念堂的广场上面，大概有八千位民众来参加了。
嗯，
然后我们有音乐会跟舞台剧，
是，
那个挺热闹的，
恍如昨日。
哎，真的恍如昨日，
是 yeah， 声犹在耳，现在已经要闭幕了。
Yeah.
12月19号晚上7:30在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活动是怎么样？有好像有上半场、下半场啊，还有舞台剧啊。
Yeah. 整个名字我们叫今夜星光灿烂，
是
上半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音乐会。哎，本来冬至活动我只想弄个小音乐会哈、啊，温馨的回顾就好了。但是看完春分的民众们、来宾们，他们就说他们希望看到同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后来又出现了下半场的舞台剧、而这个舞台剧稍微有一点尺度上的问题，比较暴力。
守着星子的人，守着星星，这星子就是星星了啊。
对，守着星星，
守着星子的人，能够暴力，怎么暴力呢？能够像动新闻嘛？
哎，有这个意思，啊、不是吧？就是说。他这个戏剧啊，我们把它分两部分，重点就在四个字：行星逆行。
行星逆行，
对，我很希望是说我们的民众能够了解，
嗯，
行星逆行的现象跟它背后的道理。
嗯哼，
而这个行星逆行呢，就是譬如说，你看火星吧，在天上每天晚上走，它停下来了，
嗯，
掉过头去走，
嗯，
那走了一阵子以后，突然发觉自己走错了，
嗯、
再绕回来，
有这种事吗？
哎呀，有，所以火星每2年会在天上打个圈这样走。那当时针对这个行星逆行的，在欧洲托勒密没办法解释，
嗯，
发明的周转圆，行星有小圆，在大圆上走，
嗯、
有的小圆来回转的，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大圈的效应，
嗯，
因为把地球摆在中间嘛，地球不能走，造成这样一个新的理论。而在东方的汉朝，就是为了这个天象发生在新秀二旁边，天蝎座的。红星旁边叫荧惑守心，
荧惑守心
害死了当时的宰相。
是的，都说荧惑守心是对政权的这个主导者不利的。
对，他不是皇上要驾崩，就是宰相要换人。
嗯，张俊雄那年的时候就碰到过这个事儿，大家期待半天，就没怎么发生。
哎哎哎，对，那汉成帝非常相信。
啊
就汉成帝就把宰相给逼死了，
是
翟方兴，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宰相是被丞相是被天相给逼死的。
对，因为他如果不死，皇上就得死，
哎，就得死，
所以只好让他死了。
哎，可是他死了以后，皇上一个月就死了，
所以荧惑守二星，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这个是其实应该是。哎，是不是人害的不知道啊？
嗯，
但是描述汉成帝呢，就把翟方兴，他其实辞官就行了。
对，
但汉成帝还是担心光辞官不能够把这个灾疫给堵塞了，
嗯哼，
所以呢，就还是想办法，哎，赐美酒跟牛，把牛跟酒牵到他家去。皇帝把酒跟牛牵过来了，那意思就是说你该自杀了，
嗯哼，
该上路了。翟方兴不得不自杀了。
是，
自杀了以后呢，哎，其实现在科学家回推，那一年根本就没有荧惑守心。
哦，
火星有逆行不错，但逆行的位置根本就不在新秀。
哦，
不在天蝎座，所以这是一个假造的天象，
所以是要害死翟方进的人捏造的。
对对对，翟方进死了以后一个月，汉成帝怎么死的？早上起来手抓不住衣服了，嘴巴说不出话来了，咚倒下去就死了。
这是脑溢血，
有点像，但实际上大家把罪责怪到谁身上？怪到前一天晚上陪汉成帝睡觉
赵飞燕
妹妹赵
赵和德，
赵和德，赵和德是这样给逼死的
啊！
当然这段我们就没有演了，这更限制级了。
哦，所以冬至那天晚上，如果我到民主广场上，会看到这么激烈的戏。
你还没看到全部？
谁演赵和德呢？
咱没这角色，
没这
角色。汉成帝死了以后换了 ID
啊，
换了 ID 一过了六年吧，然后又死了。换平地
ID
是二十年了，ID 20岁，
嗯，
然后 I 平地就是8岁，
是
那时候王莽才真正掌权了，
嗯，
平地又过了6年以后，给王莽毒死的，王莽把他给毒死的，
是
换了孺子婴2岁，
嗯哼，
2岁当时王莽就请他下来自己再坐上去了，
是
了，西汉就灭亡了，
嗯，
这其实有很多人怀疑王莽就是背后那个黑手。
嗯，
把翟方进搞死
了，一直以来都是他，是吧？
对对，都是他。
嗯哼，
我们这个翟方进是我们邀请的陆一龙。
哦，
哎，我们这
翟方，我看陆一龙演王莽比较像吧？他怎么演翟方进？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角色换的不一样。王莽不是哎，谦恭有礼，礼贤下士的人。
王莽紫色蛙身啊，这书上讲的。
啊，
他的面皮是紫的，可见肝不太好。蛙声音是像青蛙一样，哎，你听过唐香龙的声音吗？那就有点蛙声。
骗他演王莽，
哎，对。好，等一下，现在你们角色还空缺是吧？
我想大春兄给你专门留一个大春兄啊。
哎，时间太多，
第一段，
等一下，我们要上新闻了。台北 FM98.1 News98 张大春跑新闻。哎，这个孙伟新谈天节目啊，我们今天接着要谈的是守着星子的人，这个舞台剧即将在12月19号晚上7点半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要演出的这个戏。我们刚才讲了一半是吧？
对，我们只讲到这个戏剧的上半是汉朝的故事。
嗯，
一直到翟方进被逼死为止。
嗯。
后头当然你说孺子婴怎么样的，那就比较简单了。
嗯嗯。
但是镜头整个画面一转，
嗯，
跳跃1500年，穿越时空1500年，
嗯，
来到了中世纪的欧洲，
哦，
到了波兰。
是。
那哥白尼是作为一个天主教会里面的神父，
嗯，
白天是神父，也是医生，
是，
也是教会的行政官，晚上就变成一个天文学家。
嗯哼，
在他的老师诺瓦拉指导之下呢，哥白尼对天文产生莫大的兴趣，然后最终在他的教会，在那个波罗的海旁边的山上的高塔上，教会的高塔上面，
嗯，
一天到晚观星，观星象，终于发展出来的日心说。当你把太阳摆在中间，
嗯，
地球也要转的话，
嗯，
火星在地球外面，越外面走得越慢，
嗯，
所以地球每2年从后面追上火星一次，
是，
就在追上的那几个月呢，地球超车了
啊，
看起来火星在天上往后退。
哦，因为地球的速度快，
对，地球速度快，
所以火星并没有真的逆行，
火星不会往回走，
对的嘛，就是看着像是逆行，
对，就在高速公路上超车一样，所以那几个月火星是一定会往回走。
嗯，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常看那个汽车轮啊，
哎哎哎，
轮那个轱辘老会
倒，
会觉得往后转，那也是因为我们拍摄的机器的运转的速度比较快的时候。
对对，你每秒钟30格的话，跟那个机器，跟那个轮子转会从慢到快，所以中间会有一段机会哈，
你会感觉到的来，
感觉到的来，
是吧？
就是错觉，错觉，
这个就是火星逆行的原理。
那
差不多，好，
差不多，就是说知道这个道理。
嗯，
但是我觉得哈，在过去这一两个月里面，我们为了要写这个舞台剧的剧本哈。找了好多哥白尼的资料
啊，
以前跟他不熟，
嗯哼，
以前
后来熟了，
认识，嗯，伽利略，认识克卜勒哈，
嗯，
知道帝国牛顿的，这次仔细看了哥白尼才发觉他的一生真的好感人。
嗯，
他是一个伟大的医生，医术好的不行。
嗯，
他同时他去在意大利学医的时候哈，那时候教会还不准解剖人体的
啊，
他们是偷偷的解剖人体，这段就跟动新闻差不多
跟动新闻差不多了。
然后呢，
嗯，
哥白尼还带领他的军民还打过仗，
是
抵抗十字军骑士团的西征。
嗯，
所以他这个东西其实好厉害，哥白尼真的很伟大的一个人。
嗯，
到最后晚年的时候，眼睛已经瞎了。
嗯，
终于他的学生把
他开刀了。
干
什么？那不行啊！
刚出版的那个《天体运行论》
啊，
也就是天文学界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天体运行论》，日心说的，送到他手上，眼睛睁不开了，
嗯、
手去轻轻摸那个书面，把、
嗯、
头一歪就死了。
哇，这很感动。
对
啊。要是有动新闻的话，
对做动画是不是？
对对对对。好了，我们赶快，我们今天的时间不是太多，接下来就要谈一谈，我们先谈一谈这个青海将要在2010年建西北最大的天文科普园，
嗯、
这个又是 theme park 吗？这个听起来有点恐怖。中国大陆盖这种 theme park 我特别恐怖，
哎、
特别觉得恐怖，
哎、
是吧？
不，倒不是不是，它的科普园其实哈、
啊、
是配合青海德令哈。德令哈那边原来就有的无线电波望远镜
啊，不是张艺谋要在里头排戏的。
哎呀，不不不不不，在柴达木盆地，青海是柴达木，新疆是准格尔跟塔里木。
是
那柴达木盆地呢，它在本来很早就紫金山天文台在那边就有一个德令哈观测站。
嗯哼，
那里面是有无线电波望远镜的，13.7米的望远镜。那当然是在无线电波，所以是亚洲非常好的一个天文观测站，比较干燥、
嗯、
那现在呢打算借着那个地方呢干一个很大的天文科普的基地，
是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一方面参观研究设施，一方面也参观一下，也参加教育跟推广活动。
它这个是一个学术单位，等于是一个不是一个一般的观光单位，对不对
啊？它是德令哈政府帮忙来做的，结合了大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啊一起来做的、嗯、等于是政府结合了科研单位，他做这件事情
啊、哦，主要是科学研究，
也类似像我们的、
啊、
科教馆、科博馆、科工馆这样，
啊、
天文馆
是
天文馆这样，就大特大。
因为我倒觉得，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去参观跟去参访的一个目标的话，
嗯、
可以让我们的旅游活动更丰富一点
啊。对，
它应该是一个
青海，其实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嗯、青海、新疆跟西藏，我真的很鼓励大家有机会出去走走看看的。
嗯、是、嗯，另外南极。冰盖之巅的中国天文观测站创纪录的运行是吧？
哎，
这个可以介绍一下吗？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这、嗯、刚刚我们讲的是教育跟推广，而这个是中国大陆天文的尖端科研的发展方向之一。
嗯、
我们自己常年在西藏那个地方哈、啊
哎，
推动天文望远镜天建站，但是我大家你会觉得西藏很艰苦了吧？
嗯，
比不上南极。
嗯，那当然了。可是南极的艰苦好像。是很难想象的哈。
哎，你光你搭雪地车要走22天，都得吃睡都待在车上的。
嗯，
22天看到冰天雪地，这比我们西藏要艰苦多了。
是，
但是呢，南极冰穹 A 啊，他们叫洞 A， 洞 A 就翻成冰穹 A 啊。
啊，洞
，yeah， 洞。然后大概4000米，跟南极的空气稀薄，那4000米那就等于的冰一般我们的5000米空气那么稀薄了、
嗯。
然后南极的特色是什么？6个月黑夜，6个月白天。
是，
所以6个月黑夜你可以持续观测，
嗯、
然后。Yeah， 天气也好，然后呢也没有光害，大气也干净，完全没有污染，所以中国大陆的科学院呢，也就是跟国家天文台哈，这些想到商朝辉什么、
嗯、
是我们以前
对这个天津大学的教授叫商朝辉，
商朝辉，
商朝朝辉，在永业的状况之下还有他拿着发亮。
那德州大学毕业，其实又是我们那时候一块工作的大家的同伴，关、
哦、
熟的哈。
是，
那商朝辉他现在回去在领导这个任务，国家天文台几个年轻人在做的哈，
嗯、
他们就把。天文观测仪器做成全自动，摆在那个地方，旁边的不动发不但发电机在那边响，
嗯、哎，
因为你人黑夜的时候不能留在那个地方了，
是非常冷，
呀，又冷，然后又危险，
嗯嗯，
所以是在天黑之前，6个月天黑之前赶快离开南极的。但东西摆那儿，它得自己活6个月
啊哈，
所以呢，中间有一度它发电机会出毛病，
是
要加温的，发电机要包起来加温的，
嗯嗯。
那这次他们修好了以后呢，持续运转了315天，
是，
那是很难得的事情，
是的。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路况，进一段气象，马上回来。宋卫星谈天单元，我们刚才谈到了中国南极天文中心，有一位天文学家商朝辉，是天津师范大学的教授，也是以前跟宋卫星先生共事过，是吧？卫星兄，
哎，对，
他们这一个研究对于台湾好像也有一些影响，对不对？
其实也是间接的影响。
嗯、
我们长期在这一阵子这几年是在西藏那个地方发展新的台址。
是。
那大陆现在除了西藏之外呢，也希望朝南极方向发展。
嗯哼。
当然或多或少会对西藏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想这其实给了我们更好的机会。
嗯。
让我们在西藏那个地方还会有比较大的发言权跟挥洒的空间了。但是南极是不是 真的能够让我们把自动的望远镜摆在那个地方持续做观测哈。
嗯，
其实在最近这几年就会逐渐揭晓，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在那个地方开始建设天文方面的观测站了。
是，这个观测站在运行了200多天以后曾经停止工作过，是吧？
对，就是我刚刚说的，它发电机出毛病了，
嗯，
然后修好了以后呢，能持续运作315天，
这几乎已经是一整年的时间了。
哦呀，对对对，但现在用的是望远镜，很小的，4台口径14.5厘米的，14公分的，15公分，就跟我们照相机大小。他用的这种，他们用的就是照相机的镜头
哦，
然后用比较短焦的，也就是大视野的，
嗯哼，
几个相机镜头4个摆在一块儿。做大视野的巡天观测，
嗯，
这都是我们一开始初步会做的一些啊简易的观测，
是
用来测天象到底好不好，
嗯，
所以虽然它是小东西，但是呢，能够做300多天的观测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好像今后2年，科研人员还会在这个天文观测站增加更多的这些自主研制的天文观测嘛？啊，
对对对，
嗯，好，
真的很辛苦，去一趟几个月。
是，接下来国际寻找外星生物，这个很有趣，教廷好像也掺和在里头啊。
教廷有一个科学研究院，
嗯，
yeah， 他就要，
这听起来是矛盾语啊。教廷有一个科学研究院，
他们想希望研究的科学是希望能够配合上宗教的教义的，
嗯，
其实教廷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是很科学的，
嗯，哦，是，
yeah， 然后他们现在讲话的，哎，回到哥白尼，
嗯，
我们在意大利佛罗伦斯啊，面对面跟耶稣会的教士聊天讨论科学跟宗教的你消我长啊，
嗯，
他们说。宗教是最宽容的，然后你看看，
嗯，
哥白尼是神父，克伯特想当神父，
嗯，
伽利略本来也是跟宗教有关系的，
嗯，
妹妹都在修
道，他们也都被宗教迫害
啊！啊，对呀，啊，他就说，你看这些科学其实就从宗教里头长出来的，
好恐怖，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对，这是侯孝贤的话嘛，从腐烂中长出花朵。
啊，不能这样说。但梵蒂冈呢，他们也成立了天文生物学的研究周。
嗯，
其实我觉得很好玩的是说，他们会把科学家聚在一起，由教廷来召开这样子的会议。
哎，
科学家也乐得有这个机会呢，到意大利那边去玩一玩。
嗯嗯，
然后呢，跟大家一块儿讨论科学，然后只要讲话不要太刺激教廷就好了。
对，他们还是怕被刺激啊。
不
是，教廷起码有一点，他硬是对于那个第一因是存而不论，就是怎么世界怎么发生、生命的起源，现在看起来要。回头去找那个第一因的 first cause。
因为不止如此，教廷现在对宇宙生物啊，完全是个接纳的态度。为什么？因为他说了，
嗯，
地球上的人类是上帝创造的，
嗯，
那些外星生物呢，
也是
上帝创造的。
好，
所以那些
上帝领域加大了，是吧？
他说，如果真的有其他高等智慧生物，那些生物说不定也需要救赎。那教廷的工作又更忙了。
对了，就是当这个领域的工作那么多、那么繁杂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忘记达文西密码所带来的某些争议了啊。好，寻找系外行星有新的途径吗？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不到。
呀，周期表上面有一个元素很轻的元素，叫做 lithium， 锂。
锂，
金字边在一个乡镇里长的锂啊。
是
lithium， 这个锂含量较小的恒星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机会有行星的。
嗯，
因为你要找行星哈，目前只有几种固定的方法，以前我们说过了
啊，
这多了一个方法
哦，就是
对，
就是它的含量比较，锂比含量比较少，
对，
就有机会有行星。
哎，对，因为有一个可能是什么？是说如果外面有行星的话，
嗯，
这个行星呢会把恒星本身转动的角动量啊带走了，
嗯，
那让这个恒星转动的比较慢。
嗯，
转动比较慢的恒星的大气对流就不容易发生了，不容易发生是不容易把里面的重元素带到表面上来
啊，
所以你看起来恒星的表面重元素并不多，锂比较少。
嗯哼，
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但因为他们研究了有行星的恒星，24颗里边有22颗的锂的含量是很低的。
嗯，
但另外60个没有行星的恒星呢，有一半它锂含量是有行星的10倍之多。
嗯，
所以他们找到这个有趣的现象，
是
只是目前给一个初步的学说就是了。
那法呢？
哎，
林大家
如此佛法，哎，厉害，大追兄，啊，我都不知道你是周期表如此的滚瓜烂熟啊！
就那里一行。